你们如果不想去看，OK，可以不去看，对吧？你们说我不 care 他讲了些什么东西，OK，你们可以不 care。但是作为移动互联网测试来讲，你们从当天晚上就应该去看他 open 的4000个 API 到底是什么，他所开创的 Swift 这个语言又是什么，你必须去学，这就是移动互联网的测试，否则你即将在半年一年当中失去你的竞争力，好吧？那么就比如来讲，支付宝现在我这边招的测试。对吧？很简单，我别的软性的技能，我先不在这边说。硬性的是什么？Object-C、Java、Linux、SQL、Python、Ruby，对吧？然后 Share，对吧？然后包括那个Android 这边的框架，包括 iOS 这边框架，我必须你都知道，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不要告诉我说你只会 Monkey，只会 Robotim，这种就是2年前的要求，好吧？所以说，移动互联网目前整个技术发展是非常快的。我大部分的公司慢慢意识到，我招的人不单单是说我能用，更多的是他能够去赶上移动互联网目前的技术变化，对吧？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请不要每天浪费时间在 QQ 群上面水，好吧？我为什么说我的书和我这个人是用来正三观的？OK，我就是来正三观的，好吧？有很多的测试并不知道哪些到底是对自己有利，哪些到底是自己在浪费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怎么定位的。那么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样？如果你们可以听，你们可以不听，但是2年之后你们会知道我今天讲的就都是对的，对吧？我就这句话，你们可以今天录音录下来，对吧？2年之后来 challenge 我没有问题，但如果来说2年之后整个测试行业不是这样的，OK，对吧？我可以说我给大家任何补偿，大家都可以说，对吧？但是我敢打赌，就我以我目前的视角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好吧？那么我们来往后走。测试行业的特点，各个大会理论忽悠比较多，这一点我相信，只要是去的，你们只要是自己会思考一下的，你们都会发现，啊，开发这边他们遵循的原则，开发这边大部分的大会他们遵循原则是，你不要帮我说多的，show me a code，对不对？那么测试这边是什么？测试这边大部分来帮你说，哦，这个测试用例的设计方法啊，很高大上的，对吧？我来告诉你什么建模，对吧？我来告诉你什么基于风险，对吧？OK，so what 呢？对吧？我如果来面试你，包括你去腾讯，你去任何一家公司，你去面试，好，我来告诉你啊，我们这边是基于风险的，都，然后呢，对吧？你能够，你真的如果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来，我也就认了，对吧？但大部分人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吧？然后第二点，我刚刚已经说了，不说了。第三点，抱怨比较多，静下来学习的比较少，是为什么呢？也很简单，现在有很多的人，每天都有很多人来问我，他说大神，我说我不是大神，OK，我作为一个88年的人，我不是大神，对吧？他说我想来问一下 Robotim 怎么用啊？我想来问一下这边有一个 crash 的 log，你告诉我这是怎么解决的？OK，我想先问的是，请问你自己有没有去了解过 Android 的整个的几大控件，包括它的那个四大组件，包括它的那个应用的周期，你知不知道啊？Robotim 本身源码有没有看过，对吧？Instrumentation 的框架有没有去了解过？OK，你告诉我，你连 Google Android 的 document 的都没看过，你来问我这些问题干嘛呢？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是站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来讨论的，对吧？你说你要去做安卓或者做 iOS，OK，有很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做安卓、做 iOS 的人，他说我连 Mac 都没用过，那请问你怎么做 iOS 的，对吧？然后有很多人做安卓，然后我问他，我说你安卓 SDK 里面的 document 有没有看过？没有啊？那我说你怎么做安卓的？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做一个东西，你又不去看他官方的文档，你怎么做呢？请问你怎么做，对吧？然后又告诉我，我想拿高薪，我想进支付宝，对吧？你给我个机会，你扯淡嘛在，对吧？那么我们其实到最后会发现有很多的情况啊，就是说移动互联网这边的测试，大部分的人啊，大部分人其实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应用的测试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前面就快点过，好吧？那么在这个地方，移动互联网，我为什么写这两幅图呢？是因为前面第一个为什么写瀑布？是因为这边写的是一个瀑布流，对吧？这边的瀑布流啊，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传统互联网到现在，大部分的那个软件工程，包括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整个瀑布流的 process 往下走的，对吧？也就是说，需求到那个需求分析，到开发，到写测试用例，到测试，到整个后面验收。不是验收，验收在前面，到最后那个集成，对吧？到最后可能比如说灰度发布啊，到正式发布等等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其实往右边这幅图啊，我在这边问一下，我可能有很多人看不清楚啊，就是右面这幅图，大家有谁知道这幅图是出自于哪里的吧？有没有人知道这幅图是出自于哪里的？OK，哦，太让我欣慰了，竟然有人回答出来了，难以置信啊。我整个在杭州，不是在杭州，在北京那边大会上面都没有人这么回答出来。 OK，那么右边这幅图是 Scram，对吧？Scram，那么其实整个这边的话，我们会发现，就整个到 Scram 这边，现在很多公司都会往那边转嘛，包括我其实之前到百度、到思科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在往那边转。但大部分的公司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在做敏捷之前，他们并没有去说让整个的员工，包括整个团队的人去了解，就是敏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他们直接就去推所谓的 stand up meeting，或者来说那个叫什么看板，对吧？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当中，其实推的会比较好的，之前我了解过，就是大众点评这边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在 Scrum Master 一旦撤走之后，其实他们的可能就是内部培养的 Scrum Master 相对来讲就可能没有。就是专业的那种 master 相对的，就是对团队带来一些利益。那么在目前整个来讲的话，可能移动互联网这边做敏捷，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当中啊，在摸索当中。但是希望大家去理解一点，就是说不要为了 stand up meeting 啊 stand up meeting，也不要为了去弄个看板而就在那边竖一个看板，对吧？就是说我们得去理解它本身给团队带来真正的那个价值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在我刚刚所阐述的这些前提之下，我们会发现整个测试是这样子一个愿望，对吧？是这样个需求。那么，但是呢，现在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就是说可能测试的技术上面也好，流程上面也好，包括移动互联网的产品的变化，包括所就是你们会看到，比如来讲一些交互啊，包括一些设计啊，就现在是趋于就是说并那个。扁平化嘛，对吧？但是其实你们会发现，整个行业还是属于摸索当中的，无论是 UED 啊，还是开发，还是测试，都是属于摸索当中。虽然说，现在安卓 iOS 的迭代版本已经迭代很高了，对吧？从1.0到 L，对吧？然后现在已经 iOS 8了。那么，但是整个其实相对来讲还不是非常成熟，也不是非常完善啊。你们其实有机会或者有空到 GitHub 上面去看一下很多开源的项目，就是说很多开源的项目目前来讲还是可能它。你会去看它的开源的年，就是几几年，然后你再去看现在的东西，可能很短很短时间内它已经匹配不上了啊！这也就是目前的整个行业都变化得很快，所以说测试目前大部分的公司里面还属于这个现状，这没办法啊，这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这个我就现在不问大家，反正到时候大家之后有什么问题之后再说，对吧？那么我们在这边我写了，就是说这边。业务测试，因为大部分的人他说我是做手工测试的，那么你其实也就是个业务测试。那么，你做一个业务测试，你应该关注什么？除了我们去关注这个应用本身的功能、它的业务、它的需求啊，然后关注它的界面、它的交互啊，还要关注它的，比如说兼容性、它的碎片化、它的应用所对应的背后的服务器的逻辑啊，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那么这些可能才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手动测试一个。手动测试这样一个人员最基本的一些素质啊，如果你说我平时测试就是走走 test case 对吧，走走业务，走走交互啊，跑跑 monkey，OK，这个是很不合格的啊，很不合格的啊，OK，那么我们来讲到这里对吧，软件测试啊，我这边少测试对吧，这个分层是整个测试的一个精髓，那么这张图啊就是以前传统测试那边啊或者来说传统互联网测试这边的一张很有。那个借鉴性或者很精髓的这张图，对吧？UI Service Unit。那么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扪心自问一下，你们那当然我后来把移动互联网改成这个样子啊，对吧？但其实差也差不多，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你们大部分的人做 APP 的 test 啊，除了 UI 以外，下面两层关心过没有？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每一个功能对应哪些服务器的调度，它每一个功能对应哪些 API。啊，然后除了 UI 的测试以外，你们有没有关心过，比如说一些安全呐、性能呐、压力呀，对吧？有，就是扪心自问一下，有没有关心过，对吧？然后如果没有关心过，那么你们可以回过头去想一想啊，我做了一年或者做了2年，做了3年，那我到底在干嘛，好吧？那么我们往后走啊，那么 OK，那么我相信今天来的人啊，至少还是会有做移动互联网的人，对吧？那么请问你们觉得 UI 层应该关注哪一些？啊，就以你们的理解，你们想想看应该关注哪一些？用户体验，OK，啊，界面比较笼统，你可以讲的详细一点。这位同学啊，这位同学，那个99259925745520YY 这位同学， 啊，我很建议你去看我的书，因为你这样说，其实我认为你的三观是不正的。因为为什么？请你不要和我说大公司或者小公司，因为我认为的是，你关注所有的是对你有利的啊，我不 care 你对公司到底怎么样，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我们自己到底能学到什么，对吧？功能实现、UI 流程导航，然后是状态界面跳转，那个空间上显示 ，OK。OK，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拼起来其实差也差不多啊，差也差不多。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UI 层你需要关注些什么啊，关注一些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最重要的是设计啊，最重要的是设计。有很多的应用它的开发做得很厉害，对吧？它的开发说我自己很牛，但是它的设计一坨屎，对吧？这个就根本不堪入目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比如我这边写的两个应用啊，左边那个应用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秘密，对不对？右边这个应用我估计很少人会去用，叫 Pass 啊，它是一个私密的交互那个社交软件啊。那么好吧，那么你们会发现，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秘密这个产品它本身如果用过的人你都会知道，这个产品毫无任何的设计，对吧？但是呢，它本身的没有设计，它本身的简单正是它的本身设计所在啊，设计所在。那么它的一个切入点和它的这个设计，让很多的就是能够在一夜之间火起来，这个也和它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同样的我们自己做一个秘密，对不对？我们把它的交互做得非常的复杂啊，我们想堆很多的烂功能上去，你说就算有很多人很感兴趣，但是也不会像秘密这样子在一夜之间爆发出这么多的用户，这是很难的啊。那么它正因为如此，就是因为它的交互比较简单，对吧？你拿过来就会用啊，拿过来就会用。那么啊，然后我们往后看这个 pass， 我为什么截这张图呢？是因为我们会看到我这边截的是张 shop， 对不对？有机会的同学呢，你们可以去下一下去看一下啊，这个应用叫 pass。 为什么我点截 shop 呢？是因为它当初出来 shop 这个功能，是因为它从一个免费软件第一次转变到应用内收费。那么其实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去花钱，可能你看到这个应用本身不要六块钱你就去用了，对吧？但是你说这种在免费应用里面，尤其是这种在里面卖表情的，其实有很少的人，你就是说你很难啊去吸引到更多的人在里面买表情，对吧？当然 LINE 是另外一件事情，对吧？那么为什么我在这边写这个图啊，是因为你们去看一下，在这个应用里面，它的这个表情，它的这个 shop 是让你做成一个像标签一样，就挂杂志一样挂在上面，它会因为你的手机的偏移，它的陀螺仪而导致这些标签是左右会晃动的，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细节。 Pass 当初推出这个功能的时候，正因为这个细节导致了，就是说引发了很多妹子或者很多的用 Pass 的人去，就是说吸引他们去买了这些表情啊。那么这个细节是非常的，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到位啊，到位。那么像这种地方，就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它有很多的例子是因为设计能够吸引到人，并不是说它的比如说开发有多么牛，对吧？全球排第几名这个无所谓，对吧？大部分移动应用它都是因为设计它的界面去吸引到人啊，吸引到人。那么刚刚也有同学提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产品经理，我不管你们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的，不管是外企还是私企的，大部分的公司的老板他都会说，或者大部分的项目经理，推荐大家去听一首歌，是我们支付宝这边项目经理写的，项目经理是条啊，不是项目，产品经理是条狗，对吧？这首歌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大部分的产品经理都说，我们就是要，对吧？切功能，我们就是要砍功能，我们就是要简单。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大部分的应用还是很多就是垃圾功能集合在一起。对，垃圾功能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就是到最后就是很多人不用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会去用。那么我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啊，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做出一些有创新的有自己 idea 的一些 APP 的同时，我们需要去遵循 iOS 和安卓的 design 的这个 guideline 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测试会问我，他说请问用户体验测试怎么用，怎么测，对吧？我何为我已经有用户体验啊？那么这一点我就帮你们说两点。第一，就像我曾经帮很多测试说代码这个事情一样的，在你们写出20万行代码之前，请不要和我说你们写过代码，对吧？这是第一点。但用户体验也是一样的，在你用过国内国外应用加起来超过500个之前，请不要告诉我你是有用户体验的， 对吧？你说我平时玩玩游戏，OK，这不叫用户体验，你就说你去把国内国外一些优秀应用拿过来，你去用用看，对吧？你看一下他们的设计什么样子，你一边用一边思考，那么这个才叫你会把他们的体验慢慢慢慢纳入你这个人的 sense 当中，对吧？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苹果和那个 Google 这边给出官方的迭代的 guideline，对吧？这个东西请问有多少测试去看过？然后他说我不看，这东西帮我什么关系呢？这不是 UED 看的吗？这不是美工应该看的吗？ OK， 你说你不去看，你怎么知道苹果和 Google 这边他们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他们官方的设计又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对吧？那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讲，你们如果在安卓或 iOS 里面插入一个塞班式的应用，你们能忍吗？肯定不能忍，对吧？所以说包括有很多的苹果的那个应用，你们会发现返回都是在左上角的，对不对？然后包括很多的安卓，它的分享都是在右上角的，对不对？那么你说我不遵循这些迭代，对吧？我非要自己独创一个，那么你的应用也许会火，但是你火的概率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好吧？那么有很多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就是说有很多用户会反馈嘛，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产品用户体验不好，对吧？但是呢你问他，你说具体哪里不好，可能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原因在于哪里，就是因为它的很多的体验已经被其他的遵循安卓和 iOS 的迭代的那些应用所带过去了。当他用到一个不遵循迭代的应用的时候，他会觉得别扭，但是他又说不出来你这个应用到底哪里用户体验不好。这就是这个用户体验不好的一个根本所在，好吧？根本所在。那么这一点我也希望很多测试需要去关心一下 Android and iOS 的迭代，好吧，在官方文档上面都会有啊。那个可能目前 GFW 管的比较严嘛，那你们需要翻墙，对吧？那么在这里我前面都提到过了，那么我还要提到的呢，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真正在生活当中去使用的这个产品。那么这一点我为什么要说呢？是因为我又要让大家扪心自问了，对吧？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有多少人在测一个应用的时候，就是说只是在工作时间测，在自己生活当中根本不去用这个应用的，对吧？我相信会占大部分的比例啊。如果来说你在生活当中不去用这些产品 ，OK， 你根本不能说你是在移动互联网这边真正做一个应用测试的，因为你没有把它纳入你的生活，你就没办法真正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去体验你的应用，去测试你的应用，对吧？你仅仅说我坐在 Office 里面八个小时用 WiFi 来测你的应用 ，OK， 这是不够的，好吧？这是不够的，好吧？那往后走，OK， 那么在这个地方，整个这一页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说，在一个项目当中。那么又要扪心自问了，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在一个项目当中，你们作为一个测试，是不是在整个团队当中用这个产品用的时间最多的？如果你们不是，那么你们说明你们测试是不合格的，好吧？理论上来讲，在整个项目当中，测试对于这个产品的使用时间，我就说时间，单说时间应该是最长的，应该是最长的。OK， 那么我们回到 UI 测试，OK， 那么。毋庸置疑，对吧？我说这边都是手工测试，然后我说全部自动化是银弹吗？那么肯定不是银弹，这点大家也应该清楚，对不对？那么我刚刚也说，就是说像支付宝或者来说财付通或者平安支付，对吧？等，如果他们都是100%自动化，你们还敢用吗？反正我是不敢用，对吧？那么我们往后走，那么 UI 这边的关注点，大部分的企业做 UI 的自动化，就是说他们只是纯粹的将业务的手工的 manual 的 test case 去转成 automation， 对吧？这一点其实从那个整个 automation 的思想上面，其实这本身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当中，你的测试设计，测试用例设计和整个切入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完全的无脑的把 manual test 到 automation test 直接去转，好吧？直接去转，那么。我们来说到具体，对吧？说到具体，比如来讲，关注点一啊，控件是否存在，对吧？控件是否存在？那么我们首先可以去拿到生成一个新的对象，然后通过 activity 的 find view by ID 去拿到被测应用里面这个控件，然后我们先去看这个控件是不是 not null， 对吧？那么我们先要保证整个界面上面该有的东西是有的，对吧？而不是说我只是去看比如说这个显示对不对，那个显示对不对，那万一那个显示对了但这边缺一个控件你怎么办呢？你做一个 automation 其实你是很难发现的。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先保证界面上的控件都是在的，这是关注点一啊。关注点二是什么？控件的位置，对吧？那么控件位置是什么？在 Android 的 SDK 的 document 的 API 的 document 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 public 的 class 叫做 view assets， 对吧？ view assets 这个类它是一个 static 的一个类，那这个类是能够让你去做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 automation 的时候去能做到每一个控件距离别的控件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是不是这个控件在那个控件下面，是不是这个控件离左边边距多少等等等。对于 UED 这边给出来的控件的设计，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自动化来保证它的位置是对的啊，位置是对的。那么关注点三，对吧，你 get text 啊，或者来说那就是 edit text 上面 get text， 或者 button 上面 get text， 或者来说这个内容和状态包括那个 checkbox 是否被选中等等等，这些东西可能是就是说某些状态啊，包括文字，那么是需要你去 check 的，这个也是目前大部分公司做到的，对吧，但是他们也就仅仅做到这一个 point 上面啊，做一个 point 上面。那么往后走，关注点四，对吧，全屏的一个截图对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虽然提到了 Monkey Runner， 是因为这个东西是本身安卓给的，我不能不提到，对吧，但是呢这个东西本身我不建议去用，因为为什么我和很多人说过 Monkey Runner 是做一个更建议或者更偏向于 Android OS 的测试，而不是 Android APP 的测试，因为你们从它本身给的 API 上面就能够得知它这个 tools 根本是就是它这个 tool 是根本不适用于 APP 测试的，好吧，它无法对 APP 做深入的测试，对 APP 做深入测试目前大部分只有基于 instrumentation， 对吧， Android Genet Test 相对来讲做的可以比较深，那么 Monkey Runner 只是在 APP 的一层皮上面做一些测试，那么所以说 Monkey Runner 在整个这个工具上面的 API 也只有一个 API 是一个断言的，也就是 same as， 那么它 same as 我们这边会看到它有两个参数嘛，一个是图片，一个是 percent， 对不对，那么我可以这样帮大家讲，它的 percent 是0到1的啊，零到一的，那么它如果两张图片上面有一个像素是不一样的，你的 percent 设置一，那么它返回给你的就是 return 是 false， 那如果来说你设置 0.9， 那可能它 return 就是 true 了，但是它又不能保证这两张图片就完全一模一样，或者说这两张图片就是你想要的两张图片，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全屏对比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测试的 result 来看，好吧，那么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也要提一点，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做移动互联网 APP 测试的话，请大家还在用 Monkey Runner 的，我建议你们要么放弃啊，转到 Instrumentation， 要么就是先去用 UAutomator， 对吧，因为 Monkey Runner 说实话从本身的稳定性还是也好，还是它的 API 也好，真的不适合做 APP 的测试，好吧，那么往后走，第三方的图库对比，这个呢是当初我用 Python 写的啊，我用 Python 写的，我在支付宝这边的图片的对比目前整个就是我这边所说自动化大家也就知道了，对吧，就是我人为不需要介入的，那么我这边的自动化这个第三方图库对比也是我整个自动化当中的一个环节啊，一个环节，那么它会来将整个图片变成 RGBA 的值啊，一个 tuple 的四个值的一个 tuple， 把这个 tuple 来做完整的对比啊，那么当这个图片只要它两张图片的 RGBA 值完全一样的话，那么它 return 给我的是个零，那么但是呢当它当中有一部分像素差别不大的时候，那么它会返回给我100或者200或者300这些动态的值，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去验证它对或不对，我就是一个动态的对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Python 的脚本返回给我是小于700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两张图片大致是一样的，如果大于700，那么我认为这两张图片当中肯定是有一个地方啊，要么显示不对，要么就是控件没有，要么就是怎么样，那么这种动态对比相比 Monkey Runner 刚刚那种死的对比相对来讲会好那么一点啊，会好那么一点啊。那么关注点五就是混合应用当中的 Web View， 对吧，这个 Web View 在这边我也提到了 Appim 这样一个工具啊，或者这个框架，这个框架目前也是我这边在参与帮国外做翻译的啊，包括添加一些 test case， 那么像 Appim 本身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成长期，而且是快速成长啊，快速成长。那么我可以帮大家这么讲，有很多人会问我，他说哎，为什么你的大话移动测试这本书里面不合入 Appim 啊，我在这边我真的是跪求，也就是跪求所有说这些话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想想看，写一本书不是说今天写明天我就出版的，对不对，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写，到7月17号，现在7月21号才刚刚出版，对吧，Appim 本身这个东西在短短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它从 0.1 点几到现在 1.1 点几，它的变化极其之快，对不对，你说我就算写一本书里面包含了 Appim， 到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来骂我，他说你写这个东西现在根本不能用，那废话，当然不能用，对不对， 所以说，我不建议就是说大家太急于现在去用这个 Appian。我更建议的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先把这个环境搭起来，然后做一些 demo 啊，然后去了解一下它内部的一些逻辑，实现逻辑，因为它是基于 Web Driver 的啊，也就是 Web Driver 的 protocol，也就是那套协议来做的。那么，但我不建议你们把这个东西投入到项目当中，因为它本身不够稳定啊，不够稳定。那么我已经这么讲了，所以说大家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说啊，我要跟随潮流，对吧？我要把这个东西合到项目当中去，最后苦的其实还是自己啊，还是自己。我们等它完，就是稍微就是成熟一点、稳定一点，我们再把它投入到我们项目当中去，好吧？那么我们在这边会看到 IPM 的一个sample，对吧？这个 sample 你们如果以前做过 Selenium 的话，你们会发现大家都是基于 Web Driver 那套协议的。那么你们会发现在整个代码编写上面也有 Selenium 的那套影子。啊，那套影子，那么在这个上面本身，它的好处在于哪里呢？它的好处在于它能够非常就是完善的，或者说非常稳定的去支持Android 或 iOS 上面的那些混合型的应用啊。当然，它 native 的应用也可以测，对吧？那么并且它的代码是跨平台的啊，它的代码是跨平台的，因为它还是基于 Web Driver 那套协议嘛。那么就像 Selenium 一样，Selenium 本身也是可以跨的嘛，都是跨语言嘛，那么它本身也可以跨语言，那么它目前是支持 Java、Python、Node.js、Ruby 啊这些语言。那么本身来讲话，Appian 本身的这个思想可能是未来 automation 的一个趋势啊，但是它目前这个框架还是处于就是大家可以观望的阶段啊，观望阶段。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走，行业其他应用，对吧？那么第一个 Robotim 是目前很多的公司对它做了二次封装，比如来讲像那个 Calabash，也就是 BDD 的一个框架，比如来讲像淘宝之前的 Asuran 啊，也就是最早的 TMTS 啊。那么本身 Robotim 本身也是对于 Instrumentation 做了一层简单的一层封装啊，简单一层封装。那么 Robotim 从5.0开始，它除了对于 Native 支持以外，它也对于 Web View，也就是它增加了两个 API 叫做 Find Element by ID，对吧？那么包括 Find Element by Index，对吧？这样一个这样一个 API，那么让你大家来知道哦，我已经支持 Web View 了啊，我就支持 Web View 了。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一点，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在做一件事情时候，还是踏踏实实去做，也就是说你欲速则不达，对吧？我们要去学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所需要的一些基础，比如来讲 Instrumentation 到底有哪些类啊，比如来讲Instrumentation 的逻辑怎么样子？又比如来讲，安卓的应用，它的签名、它的 manifest、它的包名啊，它的里面结构、它的那个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生命周期等等等这些东西，你们先去了解，再来用这个东西。不要说哦，我上来就用 Robotim 嘛，哦，当中碰到个问题，好，到处群里在那边求。我帮你们说，这种学习方法是非常低下的啊，这个效率是非常低下的。OK，那么我们继续来往下走。OK。BDD，我们下次再说吧，好吧？本身的话，我今天讲的话，我们 PPT 先讲到这儿，好吧？先讲到这儿，然后整个是21分，对吧？然后大家看，就是接下来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问，然后我也同样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对这本书有兴趣的，包括就是说有试读章节嘛，大家可以先去那个 test 那个 test 道上面先去。看一下那个试读章节，对，试读章节，然后那个京东的话是在这边，好吧？然后所有的我觉得做移动互联网的测试，其实都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本身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包括我当中所学到的一些东西，也会在这当中体现出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本身 PPT 我就讲到这儿，剩下的我们下次再讲。然后大家看现在有什么问题，好吧？无论是技术上的、非技术上的，随便提，好吧？反正现在属于 QA 时间。OK，接口测试，你这个接口测试是指就是 APP 本身的接口测试，还是说是纯 server 的接口测试？哦，APP 的接口测试，你是指 APP 本地的代码的接口测试，还是指 APP 和 server 交互的接口测试？都有。好，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分两个来讲，安卓的本地的接口测试。那么它其实并不叫做接口测试，它可能更多的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叫做方法测试。那么方法测试的话，安卓这边我更建议的是什么呢？我更建议的是说，你可以不去用，你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叫做你可以用安卓的 JUnit Test，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你跑测试必须跑在那个模拟器上面或者真机上面，那么你写 case 的时候也就不用再去关注界面上，你更多的就是说我调这个界面或者这个功能里面某一个方法先调出来， 对吧？去调，调完之后你去看它的返回结果，这个就和你测 server 的接口测试是一样的，但是你只不过调的是本地的 method 啊，本地的 method。那么这个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说我撇开模拟器或者 device， 那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直接用 Genet Test， 也就是 Java 的那套框架，你也是直接去调那个方法。但是调那个方法之后时候呢，你有很多的 activity 或者来说有些 context 的，你需要去 mock 掉，也就是说你需要去传一些假的参数进去，好吧？然后你再去看它的返回，啊，看它的返回。然后的话，这个是本地的那些，啊，本地的那些。那么你要说那个和服务器的交互的话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 APP 和服务器的交互肯定就是说你发一个 POST 或发一个 GET，在你 APP 的源码当中都有对应的方法 A 方法 B 对应，对不对？那么你就直接在 Android 的 Genet Test 的方法里面直接去调你被测应用的那个 POST 的方法或者 GET 的方法，只不过呢那个 POST 里面参数需要你自己去里面去填。对吧？填完之后，你把这个 POST 在你的测试的方法里，测试的代码当中去假装的 POST 一下，也就是调一下。调一下之后呢，你也能从服务器这边接到一个返回。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解析它的 JSON 啊，或者解析它的 XML 去看它的返回，对不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实现了从客户端这边去模拟一个那个到服务器这边请求，并且去模拟，就是说那个从服务器这边返回的信息如何去解析。那么到最后，你再去做一些断言。啊，做一些断言这个样子。那么，总体来讲的话，你还是需要去借助于那个Android 的 Genet Test，也就是 Instrumentation 的这个东西，或者来说纯的 Genet Test。那么那个当中，你可能就需要用到 HTTP Client 来模拟 POST 或者 GET，好吧？那么 OK，我往下看了，那个 APP 测试招聘注意哪些点，对吧？测试招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不单单要注意它的技术。啊，除了技术以外，我们得需要去知道，就是说这个技术也分啊，就是说我们得需要去知道他知道哪些框架，知道哪些工具，并且他是不是对于它的原理去了解了，对吧？你只知道工具，就像有很多人帮我说，哎，我会 QTP，我会 LoadRunner，屁用啊，真的是，对吧？你得去了解它的原理，你才有 value，好吧？那么这个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得去知道它本身的测试设计的能力怎么样，我们可以给一些通俗一点的问题，比如来讲像一些。登录啊，或者来说怎么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本身对于这些问题的看的广度和深度怎么样子，包括它设计用例的这些那个 test case 点亮的能力怎么样，对吧？然后我们再来去看它的一些态度，包括它学习新东西的一些能力，对吧？那么如果来说这个你们招聘这个岗位本身是对于那个技术上要求比较高的，那么你不妨可以让他去写一些。简单的 test 的代码，那也可以。那么总体来讲，我这边的话，就像我出去招聘的话，我还是比较关注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软性方面，以及我刚刚说的就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一些硬性条件方面，好吧？然后后面一个同学说，我两年都是做那个桌面应用测试，怎么转到移动测试上？OK，我给你几个建议啊。虽然技术上面你可能得重新来，但是呢，思想上面你不会重新来。你做着做着你会发现和 PC 上面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啊，有部分是重合的。那么我建议是什么？我真不是这个那个自己推广啊，就是说，第一你还是得先去买我那本书，因为我那本书对于很多的初学者是非常有价值的啊，非常有价值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不要急，你不要浮躁。你在做之前，你先尽量的到官网上面去了解一下你要测的。你如果测安卓，那么你就去了解安卓的一些知识啊；测 iOS，你就去了解 iOS 一些知识，包括一些基础的东西，对吧？比如说越狱啊、root 啊、签名啊、证书啊，对吧？我和很多人交流，他不问我证书是啥、签名是啥，那你这个测啥呢？你说对不对？就是说你先静下心，把一些基础的东西补掉，好吧？然后你再去看一些论坛上面的一些例子。包括一些工具，慢慢一步一步来，千万不要急，急了我就只想告诉你，在移动互联网里面一旦急了，你等于自乱阵脚啊，等于自乱阵脚。那么我们往后走啊，支付宝 APP 做手机端性能测试吗？肯定要做啊。接下来个问题是问我怎么做嘛，这个之后再说吧。我现在是做，这个后面讲过了。APP 怎么看出来这个页面是本地还是从服务器请求返回回来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这样帮大家讲，你们可以去用一个工具叫做 Fiddler，Fiddler，你们需要通过 Fiddler 来看你们每一个功能的返回，就抓包嘛，你们每一个功能所对应的那个 call 的 API 是哪一个，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能明显的知道你哪一个界面或者哪些功能到底是服务器的还是 native 的，好吧？这个方法是最最明了的，Fiddler。 不用感谢我。然后的话，Monkey Runner 好用吧？我刚刚已经提到了，Monkey Runner 呢，请不要用 Monkey Runner 来做 APP 的测试，好吧？这个等于自掘坟墓啊，没有什么意义啊。你用 Monkey Runner 啊，我这样帮大家举个例子吧，你可能直观一点，对吧？我以前面过一个人啊，他是某一家公司的自动化测试组长，对吧？来面的时候很屌啊，帮我说，哎，我是自动化测试组长。然后我说你三年，我说你做了3年做了些啥？你告诉我。他说啊，我做了 UI Automation。那我说你 UI Automation 用什么？他说我用 Monkey Runner。好，那么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用 Monkey Runner 测，你有没有看过你被测应用的代码？请问你对你的应用了解多少？你的架构当中有哪些是 native 的，哪些是混合的？他说我不知道，对吧？就这样个道理，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说你所选用的工具和你所做的事儿啊，会妨碍你看整个产品的一个视野啊，有很多的人会觉得移动互联网不过如此，对吧？很简单，就这点东西，是因为他看到的就是一个点啊。下面有一个同学是这样说的，他说接着说，意思是通常 APP 都在压接口或者请求吗？对 APP 对本地运行生成性能测试，比如夜空一出啊，这一块我帮你这么说好吧，就是说性能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好吧，非常非常复杂的啊。然后我这样帮你说吧，就是说我在这边可能帮你说，我是比较难说清楚，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东西啊。但是我可以简单帮你说，具体的话，我刚刚已经发过我微博了，你可以微博上再来看，因为我估计几天之后我会发一份整个行业应该没有人比我更全的一份性能报告，好吧？我简单可以帮你这么说，APP 本身的性能会包括很多，我简单帮你来讲，第一，它的流量消耗、它的电量消耗、它的 CPU 的消耗、它的极机回收，对吧？它的内存消耗、它的那个界面启动时间等等等，那么这些可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剩下的我们还能看什么呢？比如来讲，它的那个整个 GPU 绘制的一个消耗，比如来说它本身那个绘制 bitmap，它的一个绘制的重载程度，对吧？又比如来讲，它可能某些那个每一个方法，甚至每一行代码，它所消耗的 CPU 是多少？那么这些都是 OK 的，啊，这些都是 OK 的。也就是说，我刚刚所说那些，我都有办法来测得到，啊，我可以直接帮你们这么讲，好吧？那么现在 iOS 有什么好的自动化工具？现在说这些都是安卓。OK，iOS 是这样子的，iOS 的话，我推荐是这样子。第一，iOS 的 UI Automation 它自带的 instruments 所录制的 JS 代码已经相对比较稳定，这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它原生的。第二个是有一个框架，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叫做 KIF，好吧，KIF 这个框架是很不错的，我很建议你们去用啊，在 iOS 的 Automation 上面。第三点呢，Calabash，我不要读了，直接在这个地方。Calabash 它是一个 BDD 的 Calabash 这个东西，它也是跨平台的，它支持 iOS。第四个是什么？Appium 啊，Appium 就是我刚刚这边写的 Appium 它也是支持 iOS，你可以都去用。但是 Appium 我刚刚说了，它目前不稳定，所以我不建议啊，我不建议在那个投入项目当中使用，好吧？云测试对吧？Test in 是吧？这个样子的，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不评价 Test in 或者 MTC 啊这边到底做得怎么样，但是我就说一点。啊，我就说一点，你们怎么想是你们的事儿，我就说一点，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测试将来的战斗不是和开发做战斗，测试将来战斗是和数据做战斗。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给出来的东西，我们都得有数据来说话，对不对？这并不是说大数据，而是说你和你的老板会和你的 leader 说，哎，我觉得这块性能不好，好，可以，请给我数据，对不对？你把数据给出来，你有本事给出数据来，给出数据之后，你还要有本事分析，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说到是什么呢？就是说，Testing 或者 MTC，我只认为一点，不管他们做的怎么样，他们的数据最终对我们来讲是黑盒的，对不对？我觉得我做一个测试啊，我拿到的数据是一个不经过我手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盲区的这样一个平台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实现的，我也不知道他数据怎么得出来的。我觉得这不能算我测出来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只能抱观望或者参考的态度，我不可能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 report。那当然这是我的态度，啊，那么。我们的适配测试投入资源太少，云测到底多少问题能解决问题？OK，我先帮你这么说，云测最大能解决问题的只有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叫做 install，第二点叫做 uninstall，第三一点叫做 monkey test，好，结束，对吧？就这样三个点，我可以很明确的和你们讲，安装、卸载、跑 monkey 的稳定性测试，就这三个东西是有用的，或者说这三个东西我们是能够信任的，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作为参考的，剩下的其实压根对于我们的本身应用来讲没有太大的这个价值，就目前，我只说目前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因为我微博上会有很多的新的工具资料，包括支付宝这边的一些情况，对吧？我都会写。performance 是有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提呢？还是那句话，我不认为他们的 performance 是很有颗粒度很细的，或者很有价值，他们的 performance 是非常粗的。我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测试，如果你不接触或者你不接触到你的被测应用的代码，你不对你被测应用代码有一个了解，你是无法得到颗粒度细的数据的。那么颗粒度很粗的数据对于我们来讲是没有 value 的，好吧？那么所谓的 testing 或者 MTC 他们没有拿到我们的源码之前，他们所做的所有东西都是粗颗粒度的，除了安装，除了卸载，除了 monkey test。有同学说手工测试、自动化测试贡献大概各占多少比啊？这个我帮你说，这个我不可能帮你说一个数字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的切入点，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简单来讲，手工测试是为了验证，就是说更贴近用户的去验证它的功能、它的性、它的需求，对吧？包括它的用户体验，包括那个复杂的逻辑，因为很多复杂的业务，包括我们支付宝很多复杂的业务，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自动化来做的，好吧？这是第一方面。8.2开是传统的互联网那边数字，请不要把8.2开拿出来，好吧？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说自动化这边，自动化这边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主要我帮你们这么说，主要其实就是三点。第一点叫做持续集成，持续集成是为了能够让测试更早的、尽早的发现问题出在哪里，而不至于把所有的问题叠加到最后，啪一下子爆发出来，对吧？这一方面，这是自动化的优势。第二个优势在于哪里呢？它能够长时间来做，也就是说我们的压力、性能都是需要自动化来做的。对吧？第三方面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 regression，也就是所谓的回归测试，是需要自动化来做的。那么这三点才是自动化能够体现出 value 的精髓所在，啊，你所以说这两个东西本身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你没必要就是说把手工测试和自动化测试做对比，好吧？刚刚有同学说只是 install 或 uninstall 啊，或者 stability 的话，可以用 Android 的 VM。OK，首先第一点，Android 的虚拟机和 Android 的真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好吧，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在真机上面去做的。那么这也就是 MTC 和 testing 它们的价值所在，好吧？那么 Android 的 VM 这边可能能给出来，但是首先你要跑八百台机器，难道你要有八百个虚拟机吗？对吧？然后你就算有八百个虚拟机跑完之后，我可以认为这个数据我是参考中的参考，也就是说我已经过滤层，我已经对你这个数据保持怀疑了，我再怀疑一层，对吧？那么相对 MTC 和 testing 来讲，他们在真机上跑出来的数据，我更愿意相信一点。所以说，VM 本身其实我们就是说当参考嘛，就是说，如果你们公司又不用这个那个云测，对吧？然后又说，哎，我不愿意花钱买手机，那怎么办呢？你死马当活马医嘛，你只能用 VM 嘛，就这个对吧？这个我觉得所有的人，哪怕我碰到这种情况，我也 VM 就很正常，好吧？那么反正就这样吧，反正我下节课还是我，对吧？然后的话，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去想一下，包括技术上，包括其他的可以。那个来问我，对吧？啊，现在机顶盒上都是 Android 的，不用想了，好吧？连那个广电总局那边也是 Android 的，他们扯淡是他们做的东西，对吧？然后下次的话，风雨还会通知的。然后的话，大家可以总结一下有什么技术或非技术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好吧？然后我这边还是要再宣传一下，大家尽量的可以去看一下我那本大话移动测试的书，因为这本书对于整个测试的一个定位，包括自己的一些思考，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的，包括里面的技术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的话，大家可以更多的来，关注我的微博，然后其他的话，上海的同学如果想来支付宝这边也可以找我，对吧？OK，这都 OK。行，那么就这样吧，我在这边最后再提一句吧，就是说，这本书里面的风格，因为大家今天听到我讲了，大家也都知道我的 style，对不对？这本书里面的技术也好，或者非技术也好，它的编写的风格都和以往你们看到的技术书籍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吧？你们可以把我认为是90后也 OK，因为我的风格的确很90后，对吧？然后呢，而且这本书的读必须怎么读，你们必须从头到尾完整的去读，你们才能真正的去理解啊，我到目前为止。整个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包括这本书所想真正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好吧，那么我相信看完总归有人吐槽我，也有可能也有人赞赏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能够都有更多的人去看到它。那么我不但希望在做的或者今天在线的这些同学，你们能够不一定去买，但能够去看，对吧？第二点就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推荐你们更多的同学去看，好吧？那么。我在这边可以放出这句话，如果有人读完帮我说 OK，我没有帮助，我毫无帮助，我可以把我59块完整的钱退给你，好吧？OK，今天就到这样。 风雨交给你。
喂，哎。